好，
下边呢前边是讲的这个怎么得旨，说要这个学，先学习经义，然后呢以广注意能思为心，哎，广注意能思为心，老向着一个境，你就可以多安住故，就可以这个起身清安心清安，这就得旨了。下边看啊，彼由，下边是怎么做官，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就是彼就是他，就是那个人，说这个得了旨的这个菩萨呀、啊，他由用什么做所依呢？依靠什么？依靠他所获得的这个身清安心清安，以这个为所依，就是他已经得了这个未到地定了，他能够住在内心，不想再攀缘了。得了旨的这个人呢、啊、这个菩萨既于如所善思维法内，你看啊，得了旨的菩萨他要想做官怎么修呢？就在这个如所善思维，如是什么呢？就像他前头，就像他得旨之前所善思维法，他学的那些法义，就在那些法义内，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他得旨之前所学过的那些经论的法义，在那些法义内呢，三摩地所行影像，他现在得旨了，就算是得这个，还不算正式得定，但是算得未到地定了吧，也算一种三摩地。三摩地是三昧的意思，不是，三摩地就叫，就是三昧，它这是一个意义的那个，就是意义用的字不一样，三昧就是三摩地，这是两个意法，是一个字。三昧是什么呢？三昧就是这个定，就是定，哎，所以说三摩地你看到就是定。说在他这个思维法义的那个，因为他现在得了旨了，所以就算得了这个相似的定吧，未到地定，在定所行影像，就是他在打坐的时候内心思维的那个所行的影像。为什么定中所行的叫影像呢？因为它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思维的。你比如说我听佛这个经讲了啊一个法，我来考虑这个法的意思啊，比如说梦梦欲回生回生欲，我来想了，你在这个第六意识里头想的时候啊，那只是佛说的那个法的一个影子，一个镜子里头照出来这个像，不是佛说的法的本身，所以叫影像。就是比如说假如说啊，你在这坐着听佛说法，说金刚经，哎，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背过了，然后你到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树底下呢，坐一思维，在那打一打坐，想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想周围的啊，房子也是梦，人也是梦，男女老少山河大地都是梦，你在这想法义，老这么做官。到你这个就是现在休止的时候，你在这打坐做官，这个时候啊，是对佛当时说法的一个影像，哎，不是佛当时在那说法，你是影子，就是这是树，这是影子，影子不是树本身，像你这是真的你本人，你用镜子一照是你的一个像，所以呢这个影像代表呢不是那个本身的东西，是你在第六意识里头又重新描写出来的，模拟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所以呢定中还是叫影像。观察圣解，你就还对你得旨前学的那个法义啊，在你那个第六意识的时候，你把那些回忆起来，把那些影像折腾出来，你在那观察圣解。观察就是你观察那个法义。圣解，什么叫圣解？殊胜的理解。什么叫殊胜的理解？就是你比如说我在这听说一切如梦，哦，我明白了，这也叫一种理解，但是这不叫圣解。什么叫圣解呢？你把它烂熟于心，从左到右，从这个很多的这个角度啊，你都能够理解，通达无碍，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任何问题。不但你没问题，别人来了有问题呢，你能够无碍的解答。哎，你比如说，你说我这个梦欲没有问题了，我坚决相信啊。等着人别人来问了你一个说。别管他问什么的，比如说你说那个这是梦，说我怎么感觉不是梦啊，说那个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醒了我就知道是梦，就是里头都是没有的，现在我怎么感觉是真实的呀、啊、你张口结舌，你也答不出来了，这就不叫圣解。圣解就是你对这个坚定相信，就是毫不动摇，没有疑问， 别人来问你呢，你也没有疑问；别人来跟你辩论，你也知道怎么答；别人来这个攻击反驳，你也知道这个怎么这个，就是他错在哪儿。你那个就说毫不动摇，这叫圣解，就是谁都不能动摇你，这叫圣解。书圣理解就是你也叫定解，就是你这个理解啊确定了，不动摇了。观察圣解，你想要得这个圣解，你得怎么得呀？你首先学经论要学得多，你要对这个法义理解的透，你还要这个跟大家讨论，哎，解决你有问题问你的问题，别人有问题你来解答，哎，最后呢通达无碍，怎么解答都道理确实都弄通了，都没问题了，都没有疑惑了，谁说什么你都不能动摇，行了，这才叫达到圣解。达到圣解是正的前提，就如果你对这个还有疑问疑惑或还没有弄清，你不可能证到这个法义，你必须达到圣解，下一步才是证，才可能证。所以你观察圣解，就老在的思维最后达到圣解了，就没有疑问了。舍离心相，说舍离什么心相呢？这个舍离心相是指舍离那个止的心相，那个止的时候是什么心相呢？心相就是指那个心，说心是什么相呢？止的时候是止于那个叫做能思维心，只注意能思维心，这是那个止的心相。现在呢你要修观呢，要舍离这个止的心相，就是不要再去注意那个能思维心了，把这个能思维心，注意能思维心的这个相舍掉，不注意能思维心了。说我不注意能思维心，注意什么呢？注意所缘境，注意你所思维的法义了，开始在法义上转了。你比如想梦欲吧，你就在那个所不注意思维心了，去注意所缘境去，就是梦欲，我就在这想啊，我现在这个身体也是梦啊，我周围的人也是梦中事物，实际不存在的啊，我坐的这个凳子、这个桌子、这个教室、这个外边城市、乡村、道路、山河大地、整个星球，全是梦中的。哎，你开始在所缘境上转，思维所缘境，舍离了能思维心，不去注意能思维心。注意能思维心，我们说了，注意能思维心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心一境性，让能思维心管控着一个，我想什么老想什么，那叫注意能思维心。现在不管能思维心了，舍离心相，管注意所缘境。你看啊，舍离心相，不注意能思维心，寄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中，管注意那个法义了。你是回声观就在那观回声，你是这个不净观就在那观白骨，你是什么就是广在境上转了，这叫舍离心相。基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中，就是你比如说观不净观，哎，你就是在这个观这个白骨啊，你白骨观是怎么观，就广注意这个白骨，能正思则，能够正确的思考选择抉择。什么叫能正思则呢？就是你对这个理解的这法义啊，你能够正确理解，能够正确理解。你要是还有疑问，你或者是去问别人，或者是再去读经论，或者是自己在这好好的思维，哎，最后一会儿想通了，哦，这就叫正确思则，能正思则，能够正确的思维选择抉择。最极思则，说能证思则，最极思则就是达到思则的那个最高点，就是后边再没有可以思则的了。这两个是什么区别呢？能证思则是对于法的思维，就是你比如说具体的法，比如说我不做这个不净观，我能够把一个这个啊，我做这个白骨观，我能够把一个人这个白骨呢从头顶一直到脚趾，或者是从脚趾思维到头顶，我能够完完整整的能够那个就是思维的很清晰，就好像有一个白骨麦在面前一样，哎，这叫这个能证思则。你如果说我观想佛像，我也能够观想的很清晰，如果观想法义，说梦义，我也能观想的很那个道理很通达无碍，这叫能正确思则，这是对于法的思则。最极思则是什么呢？你观想前头这些法呀，目的最后是什么呀？是说它都不存在，是把它空掉。原来我认为世界上存在这么万法，我现在一样一样的来空， 我用比如说我用回声我来空这个别人的声音，哎，别人的声音都不是客观存在的，都只是我自己这个心里的一个显现，都是我的业报的一个显现，我要是不造业就没这个显现，实际上呢并不存在一个人在骂我，并不存在那个声音。我空颜色，我空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物质吧，哎，为什么这个物质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一会儿后边要讲唯识的时候就要来空这个镜，好好讲这个道理。你把这些道理啊都思维透了，这叫能证思则，就是对于法的思则。你把这些法都能够空掉之后，就叫最极思则，就是什么呢？思维空性，思维法性为最极思则。你思维到空性，前边能证思则是对法的思维，后边这个最极思则呢是对空性的思维。对空性就是说你空一样法，空一样法，空色，然后空声，空香，这个香臭的味道，香臭的味道是实际上客观存在的吗？哎，你经过思则，今天我们一会儿也要讲这个，最后啊味是这个味道也没有啊，然后呢触感觉凉热感觉，这是客观存在的吗？也不是客观存在。最后色香声味触全部都空掉之后，你就达到了最极思则，就是你思维到了空性。哦，原来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空的，这就达到了最极思则，就是你思维到空性，这就到思则的顶峰了。然后啊，周遍寻思，周遍四察，什么叫周遍寻思呢？寻思跟四察，这个如果简化了就叫寻跟四，这两个字很重要。在这个到了初禅的时候呢，刚才说到了初禅的时候啊，是这个有寻有四谛，这个寻是什么意思呢？是比较粗的分别，四是比较细的分别。这个寻有时候呢把它翻译为觉，四有时候翻译为观，觉观，就是这个有寻有四，这个初禅叫有寻有四谛，有寻有四呢也叫有觉有观，这是原来的法师这样翻，到后来这个玄奘法师呢这样翻。这个寻四呢，这个一个是粗一个是细，这个韩老讲过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寻，什么叫寻呢？说比如一个猫，他要抓老鼠，他发现这个屋有老鼠，他进来了，进来他先干什么呀？他先得找这个老鼠在哪儿，或者找那个老鼠洞在哪儿，哎，这叫寻，他在这屋里啊寻找寻思啊，看看这闻闻这，最后找顺着味，哎，最后找到老鼠洞了，找到老鼠洞之后呢怎么办啊？就蹲在那儿，也不出气儿，那个出也不大声出气儿了，在那盯着，这就叫四，就是四是观察，就在那等着啊，伺机而动，哎，不动了。他说这个比喻啊，就是他说寻思很，他说很形象，很那个寻，就是到处找，满屋的找啊，找，最后找到那个老鼠洞了，就该四了，在那等着不动了。所以呢寻就比较粗，寻因为你得到处这个思考啊，这个对啊还是那个对啊，是往这走啊还是往这走啊，你就比较粗。到四的时候呢就不动了，哎，就在那盯着那个洞口，就等着这个老鼠出来，这叫四。一个是粗分别，一个是细分别。初禅是有寻有四谛，这个初禅跟二禅之间呢有一个中间定，也叫中间禅。中间禅呢是无寻有四谛，哎，就是中间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粗的分别啊就断掉了，就光剩细的分别了。到二禅的时候呢就是无寻无四谛，就是粗分别细分别都就断掉了。哎，到这个二禅的时候啊，就离言，这个离言啊跟那个圣者的离言还不一样，所以越学越细了之后啊，你就得注意区别这个层次，不能看到一个词儿就这个，到二禅呢就离言说了， 就没有这个思考问题，就不是用声音了。前头你在这你思考什么的时候都是用声音，你比如说我想这个如梦啊，你想如梦，如梦观，如梦观，你想你怎么想啊？你是用声音想的。哦，佛说一切如梦，你整个那个都是用声音想的，哎，都是用语言想的。那个你中国人就用汉语想，哎，印度人就用印度话想，英国人就用英语想，那个这语言都是假安利，哎，但是呢，他必须借助语言才能有寻有事，哎，到这个二禅的时候无寻无事呢，就是离开语言了，就是实际上没离开语言，实际上就是离开了粗的语言，用这个比较细微的语言来思考，实际上没，就是说这个离言说呢，是相对于比较粗的言说，说离言说，实际上所有的凡夫他离不了言说，离了言说他就没法这个思维。你假如说这个离言说，咱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离开那个第六意识的言说，第六意识的言说，就是离开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个法尘的言说，可以把这个言说可以定为离这个法尘的言说。没有离什么呢？没有离那个前五识的那个言说，就是没有离那个色香香味触。哎，也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是说他到第二禅的时候呢，他那个定中思维的事物啊，都是直接就是现在说就是限量吧，都是限量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哎，他离了这个第六意识的语言，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呢，我们说了，在唯识里头呢，把这个色声香味触啊，也叫做名言，它还是名。你说这是白色，这是黑色，还是名言，也是言说。所以呢，他这个离言说不是圣者的离言说，圣者的离言说是什么呢？意识就没有了，整个意识断掉了，色声香味触法全都没有了，那是圣者的离言说。圣者就意识转变成了智，转变成了圣者智，转识成智了，哎，完全没有意识了，就完全没有意识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颜色全都没有了。周遍寻思，就是说你不能我寻思这么一个法义，寻思这么一点不行。周遍，你比如说我观这个佛像，你就要整个佛像观清楚，哎，观白骨就要整个白骨观清楚，整个白骨观清楚了，这是你在这个白骨观上周遍了，你这个法义还没周遍，还要把其他法义就是周遍，就是说来这个普遍的进行寻思，所有的法都进行寻思。哎，你比如说你对这个颜色法你空得好，你声音的法空得不好，这也不叫周遍。哎，你周遍了颜色的法你空掉了，你还要周遍这个声音的法来空掉，香味的法、触觉的一个一个的来空。哎，周遍寻思，就是说要把这个凡夫所知法呀、要都空掉，这个意思。周遍寻思，周遍四察，周遍寻思是比较粗的法义的思维，周遍四察就是比较细的思维，哎，比较细的思维。思维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诸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凡夫所知法都是空的，核心就是达到这个。周遍寻思，周遍四察。然后呢，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如是菩萨能善毗婆舍那。就是说你怎么叫你会观了，善就是会了，就是能够很好的观了。什么叫观？就是你对佛讲的法的法义能够正确的思维选择，正确的思维抉择。你说你前头你不听经，不闻思，不跟别人好好讨论，不解决问题，不问人解决自己的疑惑，你能达到这个吗？能达到观吗？哎，当然了，你说我在这观什么也是观，外道那定中也是观，那观的那不是大乘观，那不是正这个无我的观，那不是能成佛的观，哎，那是外道观。你必须把佛法讲的意思呢能够正确思责，最极思责你能够达到所有的法都空掉，能达这种程度。周遍寻思，周遍四察，你粗的分那个分别，细的分别都能够分别，而且能够周遍，周遍就是所有的法都能够空掉。后边说这个五个字啊，这是观的这个一些状态的描写。若忍， 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忍可，要简单的写是忍可，实际上用现代话就是认可，这个忍就是认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对佛说的法义啊，你认可，佛说的对，就是这样，一切就是如梦，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哎，认可，实际上忍是认可的意思。这个认可当然有程度，有的人一听佛教就说佛可信不可信啊？嗯，佛教好，应该信佛，这好像也是认可。这个呀，这就是那很浅层次的认可。这说的这认可呀，那就是心里头就是就跟那个得圣解一样，毫不动摇的。哎，就是你说是梦遇就是梦遇，别人动摇不了你那种的认可。哎，就是若忍，就是你对前边这些法义都能够达到圣解，都认可。若乐，你在这个思维法义里头，你能感到法乐，感到安乐。你能说老实话，那个你把一切法都能空掉，那个心情跟你现在那个整天山河大地沉重的不得了，亲戚朋友什么周围领导啊，什么你的冤家对头啊，逼着你啊，那个沉重那不一样的。你能够把一切法都空掉之后啊，那个心情是很轻松很欢乐的。哎，这就叫若乐，就是你在观的时候啊，你越观你能感觉到法乐。若慧，你越来智慧越高，你自己能够感觉到，你经常坐止坐观，你回头再处理什么问题，在这个评论什么事物，在这个观察什么东西，你那个智慧越来越高，烦恼越来越少，这个人越来越这个欢喜，这个处理什么事越来越轻松。哎，你感觉你的智慧就在提高。若见，好多东西啊，好多法义啊，你能够在定中现见。哎，能够现见这个呀，那个你比如说咱们举那个定慧师的那个例子，他老那个学经论学经论，哎，他有一天他过那个过街桥的时候，他一回头，那个楼房啊人啊马路啊都没有了，空了，然后他就感觉那个心里头啊特别高兴，然后他自己说的就哈哈大笑着就回去了，高兴不得了。然后大概有多少天的时间哈，那个身心非常舒服，非常那个欢乐，就是那个状态非常好。这就叫见，就是什么呢？佛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你呢现在光是从思考上，嗯，我相信，我认可，哎，我觉得这样好，这样觉得智慧提高了，这样烦恼少了，你没见。他那个呢就叫见，他那个见是什么呢？是偶尔的见，相似的见，不是真见。如果你真见的时候，就是见到了，就是见到空性了。哎，见到空性后一刹那就应该是见到真实了，就是你这个梦消失了之后，下一步就应该见真实了，那就成菩提菩萨了。他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相似的见，就是你学习的多了呀，他偶尔会这个这种景象啊会出现一下，但是你那个烦恼种子呢还多还重，烦恼种子又起来了啊，又一切都恢复了，这就叫若见。哎，你在那个定中啊，你慢慢的呀，你能够见到法义。你像这个比较浅的一些法义啊，你就会经常见到。哎，你比如说智慧是光明的这个表现，智慧一般把智慧比喻为光明，你慢慢这个就是你越学啊，智慧越高啊，你可以就在定中你可以现见光明。哎，你就那个定就不一样了。若见若观，你可以在这个就是定中啊可以很仔细的来观察法。哎，你像那个刚才说白骨观吧，你现在你白骨观不起来，你得拿个照片啊，你得那看着得想观，慢慢的呢你做的熟练了呢，在定中它就能现出这个白骨来。哎，你就可以看着这白骨这个从头到脚可以慢慢观。哎，做观，就这都是在这个观当中描写的一些景象。就什么叫观？说是名毗婆舍那，这就叫观。哎，这就叫观。如是菩萨能善比，你这样来做，怎么做呢？就从那个比由获得身轻安心轻安故，一直到这儿，你这样你就会观了。这就是佛教我们怎么做止、怎么做观的方法。回去之后呢，我们可以这个就是仔细的来 甚至你可以把这一段呢就可以背过它，背过它之后呢自己仔细来琢磨，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分几个步骤是怎么做，哎，我应该怎么做呢，你也就知道了。所以说不学经论呢，有的人说那个我见过一个文章说经常听见有人说这个人呢虽然这个不识字啊，但是呢很有修行。他说这个说法呢就很有问题，说他都不识字，他都不读经论，他都不闻思，他修什么呀？所以那种修啊很可能就是一般人指的那个，就是打坐是真正修行啊，就是打坐不错，实际上打坐不是真正修行，哎，打坐是辅助修行的，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是闻思修，是慧度是目的，慧就是你成佛，什么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一定得三菩提，不是一戒，也不是一布施，也不是一忍辱，那都是助行，哎，它是一智慧得的，所以智慧才是这个真正的修行。所以你看佛说的这个得止观靠什么呀？你总结出一个字，就靠智慧，就是要学习法义，哎，你才能够达成止观。这个这一段呢，下边解释的这一段呢，读一下吧，因为它这里头有一些名词，说这个看下边啊，景云，这是一种解释，道理以此四境求止，一求于观，文家幻句，故于求止能善于观。下边啊，言为诸菩萨安立十二部经，比闻善受等是闻慧，哎，就是说要想得止，第一个你先要得闻慧。什么叫得闻慧？你读的经你能够听懂，能够理解，这叫得闻慧，就是你把文字搞懂了，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这叫得闻慧，就是闻所成慧，就是说你听经，听别人讲经，你这个闻呐，包括看，就是你接受佛经，最后呢能看懂文字的意思，这叫得了闻慧。基于如是所思维法，独处空闲是思慧，就是说你在那儿呢把这个文字背过，在那个独处空闲，在那儿打坐当中呢，你来思维这些法义，能够思维的很这个通达，哎，能够思维的很无碍，没有疑问，这就叫得了思慧，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个义理啊完全这个熟练的思维，这叫得了思慧，就是思所成慧。此文思慧远比教法时修方便时既缘自心所编相分，就是说你在思维这个文思的法义的时候，这是那个相分呐，你就理解所缘境，有相嘛，所缘境，哎，这就是这个所缘境那一部分。言复基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见分以之为境。就是说要想得止呢，你要注意能思维心，能思维心叫什么？叫见分。一个叫能思维心，一个叫所思维的境，所缘的境。这个能思维的心就是见分，能思维的心它能够见那个所缘境，所以叫见分。所缘境呢，它有相，所以叫相分。哎，然后你以这个见分以之为境，就是你不以这个所缘境为境了，你不去思维法义去，你以这个能思维的心，以这个见分为境，就是你老注意思维心，说能思维心不要跑，我能思维心要注意一个莲花，能思维心要注意一个莲花，老注意能思维心。如是正行，就是先学文慧，先学思慧，先学法义，然后呢于能思维心为境，如是正行，多安住故气，身心安心的，这是那个重复佛的话就无所谓了。下边，比由获得身清安至舍离心相者，由获得比内三摩地，内就是指的内心，内心三摩地观察自变影像时，谁自变呢？心自变，你这个能思维的心他自己能够变出影像来。舍缘文思相续见分，就是把那个原来见分，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能思维心，你把那个注意能思维心，相续能思维心舍掉，我这个时候不注意能思维心，这个时候开始修观了，修观的时候就不要去注意能思维心，光注意所缘境，故言舍离心相。言既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中，蝶，这个蝶就是重复的意思， 重复前边所说的那个法义，就是什么呢？观的当中啊，是重复你在得旨之前所学的那个法义。那个时候文思的法义，在这个你得了旨之后，在旨当中还是思维这些法义，这就叫观。我们现在就不叫观，不叫真正的观。为什么呢？因为你没得旨。我们叫散心观，我们也可以叫观，我们叫散心观，不是定中观。到你定中观呢，还是这些内容，还是这些法义，但是呢你的那个心力不一样了，你能够得旨了，你能够在定中了。还是思维的叠前所说所不异，能证思得者，后边都没有多少解释，不读了，下边一段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答了一个问题就再来一个。这个慈氏菩萨真是很有刺激的，一共问了大概是30多个问题。这个就是从一开始根据什么一步一步深入让佛来回答，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给我们众生啊，就是止观教科书给你列一个纲，然后有了这个纲之后，慈氏菩萨就有根据了，就告诉你说，我慈氏菩萨现在讲止观呢，我是依据佛说的讲的。结果一讲了大概半年吧，讲那个瑜伽师地论，一个100卷的瑜伽师地论讲出来了。瑜伽就是止观嘛，修瑜伽就是修止观，就是修止观的师，这个修止观的这个人地，就是瑜伽师修行都有什么地，都要经过哪几个地，都要经过哪几个阶段。就是根据这个分别瑜伽品，弥勒菩萨在多少年后啊，这是公元前500年的时候说的经，然后到公元后就是4-5世纪500年的时候，就等于是佛去世之后900年或者是1000年，900多年哈。弥勒菩萨由这个无着菩萨上兜率天问他的因缘，给他讲了一部瑜伽师地论，就是依据这个分别瑜伽品详细的讲。所以说我们后世的人呐、才有了修行次第，大乘才有了修行次第。你看现在所有大乘的修行方法，你不去看那个各个派啊修行方法，你去看去，都是引瑜伽师地论，都是从瑜伽师地论而来的。就是瑜伽师地论是一个大乘，不是大乘，它是三乘修行的一个百科全书，里头连声闻乘，连这个外道的四禅八定全讲，一步一步，你修到哪一步是碰到什么情况，碰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讲得非常详细。妙老用了2年时间把这个瑜伽师地论讲了一遍，所以就是这一盒这个光盘了，28章。你们以后目标，你们就这个就以这个为目标，就是什么时候你学色大通论，学这个解深密经，什么时候呢？你能听了这28盘，就是妙老讲瑜伽师地论，你这就是应该以这个为目标，你就算把大乘的法义啊，就算概括了。没有人讲过，到中国，到这个谁那个玄奘法师去取经，取什么呀？叫取真经，取原本，就是取瑜伽师地论。取回来之后，他译出来了，但是他没有时间讲，他一直在译经，一直到最后也是在译经，没有时间讲。后边没人讲。现在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法云寺的妙净老长老，他能讲。这个讲瑜伽师地论，你不但要读很多的经论，法义上要通，你的止观还要修得好，你还要能知道里头说的怎么回事才能讲，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妙老是很了不起的，是止观修得好，经论读得多，而且那个理解得好。如果你这一生叫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你现在2样都有了，你结果人身得了，佛法难闻，你也闻了，结果你不闻这个最这个就是弥勒说的这个最彻底最了义的法，很可惜的。取经要取真经，你读啊也要读这个真经，要读这个就是大经，读这个真正那个了义的经。所以这辈子我们的理想应该定到这儿，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把妙老讲的瑜伽师地论全部听懂，你这辈子就不冤枉了。这个种子熏进去，那你以后生啊，说老实话，你很多问题都不会疑惑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拿起来那个法轮功什么一看就觉得不对，他就是因为正法熏习，他一看就觉得不合。你看很多佛教徒啊， 拿起法轮功了呀，一看呐、啊，激动的不得了，哎呀，这才是这个真的呀、啊，这才是这个什么师傅啊，什么痛哭流涕的就去学法轮功去了。为什么呀？心里头没有正法，没有这些感觉，所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激动的不得了，看到一个啊，这不错那不错，跑了啊。所以啊，你要是把这个就是瑜伽十热能够熏习进去，行了，你这个就是说以后你这个种子啊，这个心的力量啊，你懂得的道理啊，你不一样，就好像说你见过谁，你后边你才能认识谁，你要是根本就没见过，那你就没办法了。哎，一定要这个多熏习一些正法的种子。说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他接着给问问题，世尊，若诸菩萨圆心为净，圆心为净就不是圆所缘境为净，是圆那个能思维心为净啊。内思维心乃至未得身心清安，所有则已。就是说如果这个菩萨在修止的时候，圆心为净是修止，在修止的时候内思维心，他这个就是里头的这个能思维的心呐、啊，乃至未得身心清安，他就是按这个九住心来修，什么先内住，再等住，再安住，再什么进住，这么一步步的学习经论来对治这个贪嗔痴，一直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得身心清安，还没有得未到地，就是还没有得那个等持，还没有到九住心，你就算到了八住心，还没到九住心，未得清安的时候，就还没有身清安也没体会，心清安也没体会的时候，所有作意当名何等？这个时候所有的作意啊，就是思维。作意就是说你在这作何思维啊？哎，就是思维。说这个所有的思维，它叫名，就是叫应该叫什么？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非舍摩他作意，这叫做不是止的作意，就是你还没有得止的作意，是随顺舍摩他圣解相应作意。什么叫随顺？随顺就是随着顺的，就是朝着它，向着它，就是我还没得止，但是呢这个方向是向着那个止走的。哎，我修这个九住心，我还没到最后第九住，我这前头七住八住，我是向着九住走的，随顺，顺着它走的，这叫随顺。是随顺止圣解相应作意，就是随顺止的圣解。圣解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你没得止，但是对它呢已经不动摇了，有坚定的信心了，这个信心是一步一步坚定的，这叫圣解。得了圣解呀、啊，后边很快，你得了圣解后边马上就是这个得止了。圣解相应作，什么叫相应作意呢？什么叫相应？相应就是呼应在一起，就是我还没得到它，但是我跟它啊有联系，有联系，相应要在一起了，已经挨到它了，这叫相应。相应作意就是你还没得止的作意，但是呢跟这个止的作意啊已经很相近了，很相应了，这样一种作意是随顺作意，还不是止作意。世尊，若诸菩萨乃至未得身心清安，于如所思所有诸法，这是他点错一个标点，于如所思这个逗号去掉，所有诸法后边点一个逗号，就是于所思所有诸法，于你前头闻思来的所有的诸法，就是于这些法义，内后边的逗号去掉，内三摩地所缘影像。哎，就是这是观，就是你那个还没达到九住心的时候，还没得这个止的时候，你呢于所思维的所有的法，就是在这个所缘境上下功夫。内三摩地，内就是指的内心，不往外攀缘，内三摩地就是内定所缘景象，定中所缘的景象，作意思维，如是作意当名何等？这应该叫什么呢？善男子，这是佛说的，回答他，非毗婆舍那作意，就是不是观的作意，虽然不是观，但是呢是随顺毗婆舍那圣解相应作意，是随顺观，就快到观了，是这个向着观的，你这样思维就能得到观，但是还没得到，还没得。看你们一刻钟还是二十，那个法师，咱们再把这下边这一段讲了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 世尊，这一步步接着问的，舍摩他道与毗婆舍那道当言有意，当言无意。说这个指道，什么叫道呢？道直接解是道路，实际上就是方法，哎，道路途径方法。说这个修止的这个方法跟这个修观的这个方法，这两个法呀，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应当说他们是有意，有意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哎，是两回事，是分开的。还是应当说他们无意，就是说他们呢不是这个分开的，是一回事。用现在白话就是问说，这个止跟观是两回事啊，还是一回事啊？哎，是那么个问题。佛告慈日菩萨曰：善男子，当言非有意，非无意。佛说呀，应该说呀，既不是有意，也不是无意。哎，就说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你说他俩是两回事也不对，你说他俩是一回事也不对。哎，佛就说这意思。何故非有意？为什么说不是两回事呢？为什么说他们不是非有意，就是说不是有区有这个分开的？为什么说不是两回事呢？以毗婆舍那所缘境心为所缘故，因为观的那个所缘境就是心，因为观的所缘境就是心，心为所缘故，就是他的那个所缘境啊，就是以心为所缘的，也就是说他观的就是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止跟观呢，他们的对象都是内心，都不是向外攀缘。你看怎么叫得止？止观的是什么？止观的也是心，是吧？止观的对象也是能思维心。说那个观的对象是什么呀？观的对象也是心。说你说它是所缘境，实际上它不是那个我睁开眼睛看外边的这个境，我是心里头想出来的境，所以呢它还是心。止跟观他们两个都不攀缘前五识的所缘境，也就是说你在修止观的时候，眼睛不要向外看，耳朵不要向外听，鼻子不要去琢磨屋里有什么味儿啊，舌头也不要扒着味儿，身上也不要感觉这个外边凉热啊什么，这些不要感觉外边，不要接受外边的影响，要把前五识关闭掉。你只要关闭掉前五识，这就是止观的境。所以说止观呢不是两个，止观都是缘的对象，都是内心。刚才说了，止缘的是能观心，观缘的是所缘境。但是这两个呢，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它都是心，都是内心，都不是外缘，都不是前五识攀缘的色相行为处的外缘。所以说他俩没有区别，他俩都是关心的，就这意思。然后说何故非有意，为什么说又不是没有意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又说他们不是一回事呢？就有分别影像非所缘故，就是说观呐、里头有分别影像，就是里头这个心在里头起分别，比如说观白骨，哎，这是脑袋，这是胸脯，这是脚，它有分别，有分别影像。当然两个都是影像，就是能观心也是影像，所缘境也是影像。但是呢这两个影像不一样，就是虽然都是心，但是对这个心的考虑不一样。这个观的时候呢是有分别的，就在里头上下想，左右想，这个不净观、佛像观、观耳朵、观眼睛，它是有分别的。止呢是无分别的，止也观心的影像，它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呢？就是说它老观一个东西，它不进行分别。你比如说它观佛像吧，它就一个整体的佛像，我观佛像，观佛像，观佛像，老是注意着这个能源心呐、要观佛像，不要观别的。它不分别，不起分别，就是说我就观这个佛像，具体这个佛像是怎么回事不分别。哎，跑了我还回来，我还观佛像，我还想这个佛像。你就肯定是你想一个你很熟悉的很省力的，你不能想这个佛像就很费劲，那你就在所缘境上讲了。哎，止的时候就是 不起分别，就是我观什么就老观什么，哎，把心老放在上边，对于具体这个所缘境不起分别，是无分别影像。就是前边不有两种所缘境吗？一个有分别影像，一个无分别影像。观是有分别，只是无分别。或者换一句话，用那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他们两个虽然观的都是心，这一点上没有区别，但是呢，观的是所缘境，止观的是能缘心。就是说，止观呢，虽然观的都是心，但是它这个心呢，分两部分，一个是能观的心，一个是所缘的境。哎，止观的区别是在这个心观都观心，是在观心的哪一部分有区别？就是止的时候是观能缘心，观的时候是观所缘境。哎，他们观的都是心，但是呢，他这个心呐、啊、分两部分，他们俩观的，他们俩的这个对象不一样，所以止观不一样。哎，止的时候是注意力是在那个能源心上，不要让能源心跑了。哎，能源心放在一个地方，心一向性。观的时候呢，是不管能源心，就注意所缘境。你观什么？比如说观梦域，观这个佛像，观极乐世界，哎，观落日，它是思维那个在所缘境上，不管那个能源心。你看，你说它是两回事儿，不对，为什么呀？他俩观的都是心。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你说它是一回事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俩那个关心的部分不一样，关的具体内容不一样。哎，说的回答完了，下午再说。好，这个上午讲那个能缘心跟所缘境啊，这里头这个就是还有这个比较深的道理，咱们现在呢就试着讲一下，大家细心听，看看能不能听明白这个意思。这个能缘心跟所缘境啊，不是真的能缘心。这个能缘心呢、啊、它分层次，咱们现在啊把这个层次讲一下。先讲一下这个真正的能所，真正的能所就是这个能跟所呀，有真的有假的。第一层先讲真正的能所，真正的能是什么呢？真正的能是那个依他起的心，实际上就是意识，这是真正的能。真正的所是谁呢？真正的所是遍计所执的，遍计所执的境。咱们先讲第一层，就是真正的能跟真正的所。真正的能是什么呢？佛不是证了空性之后看到世界的实际存在的，原来啊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点什么东西啊，就只有心，就只有众生心。哎，也包括圣者的心，只不过众生的心呢笨一点，众生的心是用意识来这个认识事物，这个意识很笨啊，认识也看不到，直接看不到事物，意识自己这个起来一些这个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呐、啊，那个描写了一番，描写的也不像。哎，这是世界上、啊、有众生的心，还有智者的心。智者的心呢，就很这个通力灵便了，就是都是意识的限量，哎，都是限量所证，不用分析，不用这个区分，不用起分别，就可以直证事物本来面目。反正不管圣者凡夫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世界上啊。这个世界上就只存在心，这种心呢的存在状态是依他起，就是是缘起的。这个依他起的他，咱们讲过，只是指两个东西，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就是说这个心呢，是无始以来我们造业心的种子，成熟的种子一部分升起，意识的现行。 这个心呢就是一他起的这个心，就是熏成的种子升起的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行，这个种子呢也可以就叫成记忆，哎，所有的心的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记忆又被刺激起来又升起现行，哎，就是这么这样的心。这个心呢是只有圣者才可以证到的，是我们凡夫意识看不到的，这是世界上就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是只有圣者才能证到的，只有见到真实的人才能看到的，这是真正的心，真正的能，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能惦记能妄想的心，这个心呢我们自己看不到，因为我们的认识工具笨，就是我们的认识工具是意识，哎，意识呢他认识不到意识，意识认识不到自己的意识，也认识不到别人的意识。具体说意识为什么认不能直接认识事物，简单的说就是说意识认识事物的时候啊，它不能直接证到这个事物，它只是在这个事物之上用它的这个语言呢它来这个描写这个事物，转述这个事物，或者是说翻译这个事物给它的信息，所以意识不能直接认识事物，所以呢像这些真正存在的东西我们意识都认识不到，这是真正的能，只有圣者能证到的。真正的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的意识在活动的时候啊，他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东西，这个遍计所想象出来的这个执着，就是遍计就是意识，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都包括什么呢？包括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色声香味味道、触觉，还有法，这个法是指的那个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识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哎，第六意识分别的对象，遍计所执的境，这是所执嘛，就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就是这六种，这是遍计所执的境。这六种东西呢全都是意识的语言，意识用自己的语言描绘出来的，画出来的，也就是说真正确实存在一个实际存在一个世界，那个真正实际存在的世界上有什么呢？就是只有众生心，这个真正的世界呢我们意识认识不到，意识在这个只有众生心的世界上呢，他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语言呢用这五种这个材料他来进行翻译，他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啊有什么，结果他就翻译出来这么五种这个东西，翻译出这五种东西来之后呢，他意识本身还有一个功能，他可以呢这个东西消失了之后啊，他意识可以凭记忆在意识里头再现这五种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声音，你消失了之后，你回了家之后，你可以在家里啊凭自己的意识的记忆呢再现这个声音，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你可以在这个回家之后还可以回想这个教室的这个颜色，在这个意识里头再现凭回忆起来的色声香味触，就叫做法，这就成了意识思考的对象，哎，它的内容呢还是色声香味触，只是呢它是回忆起来的，这些呢是现见的，哎，现在看到的颜色，现在听到的声音是前五十的，这六个境，这叫六境，这六境呢全部都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至于说这个颜色为什么说是意识想象出来的，一会儿咱们讲，咱们先讲这个能所的关系，现在我们就第一步讲清了，说什么叫真正的能所呢？真正的能是依他起的心，但是这个呢凡夫看不到，只有圣者能证到，凡夫能看到的就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这些东西，意识所执着的这些东西都有什么呢？就这六境，色声香味触法，哎，如果要是说简单一点呢也可以把法去掉，就是什么呢？因为法的内容是回忆他们，所以真正的材料就是色声香味触，这是第一层真正的能所。第二层能所就是什么呢？在我们凡夫意识这个所遍计的这个所里头啊， 我们的意识在这个锁里头又给分了一层能锁，就是本来这个锁里头就只有锁，但是我们这个意识呢，它因为认识不到能，但是它根据这个推理认为啊，你既然有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那一定有一个能思想的意识，这是可以推断出来的。他这么一推断出来说有一个能辩机的意识，这个意识，他说这个能辩机的这个意识是什么呀？是在这个锁里头假安立的，就是它不是真正的那个能辩机的意识，它是在锁里头呢，我们可以假安立一个能辩机的意识，这是推论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锁里头啊，这个就又可以安立一层能锁，就是安立一层什么呢？就是假安立的能锁，就叫二吧，叫假安立的能锁。假安立的能锁是怎么分呢？就可以用这个六境分，就是这一部分呢，色香行为处就叫做假安立的锁。我就想一下，这个不是假安立的锁，这个就还是锁，它是真正的锁，它是真正的锁，就把这个法呀假安立成这个假安立为能，就是能这个能辩机的心。这是第二层假安立的能锁，就是色声香味处还是锁，这个是确切的不用辩。他把里头的这法这一部分呢拿出来，就假安立为能辩机的心。这个锁呢换一个词儿也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这也叫做这个物质，也叫做这个法我，也叫做索取这个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我们人认为是物质，色认为是这个物质，声也认为物质，香味什么触觉都认为是物质，这是我们一般这个分类。把这个意识的思考的这一步这个世界呢假安立为什么呢？假安立能辩机的心，这个心也叫做精神，也叫做人我，也叫做能取。就是他我们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精神世界，一个物质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呢能够取这个物质世界，它能够认识的物质世界，这个取是认识的意思。精神能够认识物质，这样把本来是我们能辩机心所想象的一个虚拟空间，一个辩机所执就是一个妄想的空间，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头呢，这个还是原封不动的，就是说还是妄想的物质，完全是妄想出来的，但是这里头呢实际上都是妄想出来的，但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第六意识想象的这个精神活动呢，他把它假安立为叫这个心，假安立为心，假安立为精神，假安立为人我，假安立为能取。这是第二层，就是本来是都是锁，但是呢在这个锁里头呢，他为了说法方便，就是这个为了他就是我们世间人呐，为了自己这个说话方便，他认为你既然有这个能被认识的东西，那一定有一个能认识的心，能认识的心是什么呀？他就把这个本来是第六意识的认识对象，本来是法，他呢就把它说成是能辩机的心，实际上这个心是锁，不是能辩机，不是真正的能辩机的心，真正能辩机我们认识不到。实际上他把一部分锁给假安立成了心，这是一个。然后第三层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说能缘的心跟所缘的境啊，它是在哪个里头呢？它是在这个假安立的这个能辩机的心里头又分成两块，一个叫能缘的心，能缘的心，一个叫所缘的境。就是说 本来这个能编辑的心就是简安里的了，我们又在这个能编辑的心里头啊又分成两部分，一个叫能缘的心，一个叫所缘的境。能缘的心呢也叫见分，所缘的境呢也叫相分。相分呢是因为所缘境有相，或者是声音，或者是颜色，或者是什么一种感觉，它有相，所以叫相分。能缘的心为什么叫见分呢？我们讲案例能缘的心就是能够见这个相的一个精神作用，我们把这个呢案例为能缘心。你看现在就是说咱们前头讲到这个止观里头啊，有一个说止他所观的对象呢是能缘的心，观所观的对象是所缘的境。实际上呢这已经都是假案例的了，也就是说真正的能缘的心呢你这个心自己你缘不到，这个咱们前头多次讲过这个道理，就叫做眼不能自看，食不能自食，刀不能自割，手不能自握，就是说你这个什么东西工具啊你都是对这个工具之外的东西起作用的，这个工具本身不能对自己起作用。你照相机可以照一切事物，它照相机不能照照相机自己。哎，所以这个能缘的心也是，能缘的心它可以缘所缘境，但是能缘的心它不能缘自己。所以呢我们这个一说到能缘的心，它一定是假安立的，一定是在这个所缘境里头假安立的。这个假安立的关系就是这三层，这个呀关系比较复杂一点，咱们现在先有这么个印象，听个大概意思，等着以后呢慢慢咱们还会碰到这个情况呢，还会讲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在第几层次是哪个，你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这个以后这个要反复讲这些东西，因为你不讲这些东西啊你到时候这些话不好理解。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然后下边呢咱们来读这段话来理解，你看看你能不能掌握他这说的这个心是哪个层次里的，咱们来试试啊。54页，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他又对佛说，世尊，诸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与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问题完了，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说我们在做观的时候是在定中，所以叫做三摩地所行影像。我们在做观的时候，那个定中所见到的影像，比如说做白骨观，你在眼前观想出一具白骨，这就是那个定中所行的影像，哎，定中所出现的影像。他问的问题就是说，观的时候那个定中所出现的那个影像，它与我这个能观的心，比于此心，比就是指的那个影像，说它跟这个心，我能观的这个心，应当说他们是两回事，还是应当说他们不是两回事？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还是一回事，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咱们看佛怎么回答。佛告慈氏曰，这里头呢介绍一个背景，就是说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咱们现在人呢，修定的人很少，对这个问题很难理解了。就咱们现在人呢不修定，就是一睁开眼早晨一起来就有外境，外边有这个房子什么地车子桌子啊，很多外境，就认为人跟外境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啊？两回事，这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就是说外境是客观存在的，我这个人是这个能够认识这个外境的心，心跟物是两回事，这是我们一般的认识。说为什么慈氏菩萨不直接就问佛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他不说，哎，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佛，或者佛不好了，咱们就说我现在看到的面前的这个山，哎，他为什么不问说我看到的山跟我的心是两回事呢，还是一回事呢？他为什么不这么问呢？这不是究竟是心境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啊？这有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当时的人呐，修行人很多，大家呀，人的意识认不到真实，几乎成了这个定论， 就大家都认为人的意识认识不到真实的，就是人认识的都是假象，人认识不到真实。反而是当时流行一个普通的常识是什么呢？你在定中看到的东西啊是真的，就是说你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啊是幻象，是假象，是错觉。但是你要是修定修到一定程度啊，你在定中看到的景象那个是真的。当时有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大家都承认的。所以慈氏菩萨要问什么呀？先的那个定中影像跟心是两回事，一回事。因为一般都认为定中影像那个呀是看到了真实的东西，这是外道啊什么，就普天下大家比较流行比较的一个共识。所以他先问这个，就是你既然认为定中看到的是真实的东西，那个真实的东西跟你的心是你真的看到真实的东西了，如果真的看到真实东西了，应该跟心呐是两回事。哎，他就问我定中看到的那个所谓真实的东西啊，跟这个心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啊，在当时来说是最难解决的。我们现在人呢，干脆不承认这个了。他因为也不修定，他也就没见过什么定中的，也没见过真实的。我们现在已经退步到什么了？就是我们连这个眼前这个呀都不怀疑了。我们现在就认为眼前的就是客观物质世界，就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如果弥勒菩萨在现在要是为我们的众生现在要是问佛的话，那可能他就要先问什么，我睁开眼看到的这个桌子跟我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问题的这个意义是这样的，只是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呢，当时他选择了先问那个定中的，因为那个最难解决。如果把那个打破了，外边这个迎刃而解。你看下边第二步就问外边这个，下边第二步就问，他只是颠倒了一个顺序。我们现在呢，你愿颠倒过来也可以，反正道理都一样，反正到后边也要讲，就是你就知道他问的意义就是什么呢？我的心跟我心认识到的东西究竟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这是问题的这个核心。下边看佛的回答。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无益，应当说不是两回事。这个唯识为什么学的人少？为什么人们不信？为什么这个人们说我信，我信唯识，我信是佛说的，可是呢听不懂，不能接受？为什么呀？跟我们凡夫的感觉啊，不但说差得远，而且正相反，就是差得太多了。他竟然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东西跟我们能认识这个东西的心是不是两回事。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呢？所谓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根本是没有的，唯识无境，世界上只有识，只有心，根本就没有境。这个观点呢，我们凡夫颠倒的时间太长了，把颠倒当作正确，把这个正确呢当作颠倒，一看这佛这不是颠倒说吗？这不是说胡话吗？他的就不能接受。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今天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先把佛的意思啊先搞清楚，然后呢咱们就来仔细的认真的分析一下，究竟是只有心，还是这个就是或者说究竟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啊是存在不存在？咱们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先把佛的这个意思先搞清楚啊。佛说了，说你这个心呐、啊，跟你心所认识的那个事物啊，不是两回事。说当言无益，就没有什么区别。何以故？佛在下边说他的理由，说为什么我说他俩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呢？由彼影像为事实故。因为那个影像，就是心里头定中出现的那个影像，它只不过是实，它还是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啊，它不是东西，它不是外境，心还看到了心，看到的还是心。这个地方心跟实是完全相同的，说三界唯心，万法唯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这个心跟实是这个划等号的。哎，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只是实，三界就只有心。现在就在讲这个，这就叫唯实。唯是实故，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实。哎， 只是实，不管你看到什么唯是实，那只是实，跑不了实，除了实没别的，这是佛说的理由。然后下边呢，佛还进一步来解释说，那个我看到的影像怎么就是心呢，就是实呢，这个还不理解。佛知道他不理解，还给解释说，善男子，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我说呀，我告诉你啊，实所缘的那个对象只是实所显现出来的，是实自己显现出来的。讲了这么一个道理，现在呢我就来讲，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实认识到的所有对象都是实自己显现出来的。现在我就来讲这个。首先说，我们人呢都认为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问他说，为什么你认为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啊，他一定说，那还用问呢、啊、我看见的。因为我们人这个搜集信息啊，最主要靠眼睛搜集，眼睛搜集信息的85%，然后10%的信息靠耳朵搜集，剩下5%的是靠鼻子、舌头、身体、触觉来这个搜集。咱们就以这个眼搜集的这个搜集量最大的这个为例子来说明。首先说，你眼看到的东西就是存在的吗？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眼见为实，那当然了，眼看见了还不是存在，这是错的。眼见不能为实，为什么呢？你仔细的来分析一下，你眼看见了什么东西？实际上你眼看见什么东西了？你可以说，咱们要是先模糊一点说，眼睛就是看到颜色了，你眼睛看到的就是颜色。眼睛不能看声音，眼睛不能看触觉，眼睛看到的就是颜色。然后我们来说，这个颜色是哪来的呢？这颜色哪来的？有的人就认为这桌子颜色就是桌子来的，不对了，这个桌子是没有颜色的。桌子怎么讲它是没有颜色的呢？首先说，你现在就没看到这个桌子，你根本就没看到桌子。说那我看到的这是什么呀？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现在太阳光照到桌子上之后，被这个桌子反射出来的太阳光，你眼睛搜集的是太阳光。这个太阳光是桌子吗？不是，所以说你没看到桌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个搜集的这个咱们还先说这个啊，你搜集的是太阳光，这个光线呢，光线是有速度的，光线走到你眼睛这的时候啊，就是说光线走到你眼睛这的时候，实际上反射这个光线的那个桌子跟这个光线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已经生灭，已经过去了。或者是说，你要是用物理学来说，说的比如说桌子表面是分子，这个原子那个分子什么电子正在高速运转，就是说你眼睛接触到它光线的时候，这个光线是某一个状态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分子结构反射出来的吧，那个分子结构已经变化，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你接收的这个反射这个桌子情况的这个光线呢，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东西了。然后你再想，我看这个桌子的光线是过去，我不管多长时间啊，反正是过去的一个桌子。我看到的对面的墙也是过去的桌子，过去的墙，过去的墙反射的光线啊，过去的墙反射的光线，这个地方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也没看到墙，就是说我们眼睛没有看到外界的任何东西，只是看到了这个所有东西反射的光线，而且都是反射的过去的光线，这个过去的时间还不一样。你比如说，如果是过去一分钟的光线，过去一分钟之前的光线，那也好像有点秩序。关键是你搜集的光线呢，桌子是比如说是多少刹那之前的桌子，墙呢比它又 晚了很长时间的，又提前了很长时间。我再看外边的房子，再看天空，再看远处的楼房，远处的山。如果仔细来说，我搜集到的所有光线都不是同时的，很少有同时的。你因为时间的单位，你可以无限的细分下去啊。严格的说，你看到的光线都不是同时的，等于你的眼睛搜集到了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根本不是同时存在的一幅图景，就是非常混乱的。这个光线是比如说几秒钟之前反射过来的，那个光线是秒钟不合适，就是刹那，这个是几刹那之前，那个是多少刹那之前，那个多少刹那之前，非常混乱的。有的人说这个混乱没有关系，这个混乱它不影响我判断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位置。你再扩大一下，晚上的时候你去看星空，这个地方你看到有一颗星星，实际上这颗星星有可能啊在几百万年以前就已经消失了，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光呢现在才走到你眼睛这，所以你看见这有一颗星星，实际上这颗星星已经消失了几百万年了，甚至几亿年了。你看这个地方没有星星，但是实际上这有一颗星星已经产生了几亿年了，只是因为它的光线还没走到你眼睛这，所以你看不见。你想一下你看到的这个星空，你看好像啊这有一颗星星，那有一颗星星，真的是有那颗星星吗？很难说啊。你看到没有星星，真的是那就没有星星吗？也很难说呀。所以说你的眼睛搜集的信息啊根本不是实际存在的情况，人的这个眼睛这个搜集光线的这个工具啊是非常笨拙的，所以说不能说眼见为实啊，我看见有星星就有，我看见没有就没有，不是那样的。还有就是那个佛经经常举的例子叫火轮，什么叫火轮呢？晚上你拿一个木棍把那个木棍烧红了，不带火苗的，管红的，你这么转，一转呢，你看到是这个有火圈，哎，有好几圈火圈，这就表现了一个眼睛一个笨拙的地方。什么地方笨拙呢？它有一个视觉暂留现象，就是它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啊，它看到一个光，感受到这个光之后啊，这个细胞呢，这个光消失了之后，它这个细胞啊，它这个感受不能消失，它会延长一段时间，它慢慢的才能消失。所以它在晚上看到这个红点的时候呢，等到那个棍移到第二个位置的红点移到第二个位置的时候呢，它那个第一个位置的感受的那个光线的那个感受啊，还保存在眼睛里头。结果呢，那个棍已经转了好几圈了，它所有的这些感受都没消失，结果呢就形成一个火圈。你说眼见为实吗？你外边是有火圈吗？实际上它只有一个火的点儿。这也是由于这个眼睛这种认识工具的笨拙呀造成的错觉。这个错觉还有很多啊，你蹲一会儿，猛地一站起来，满眼冒金花，冒金星，有金星吗？没有，但是你眼睛能看见。再就是那个有眼病的人，有眼病的人一看就那个眼睛前老是有那黑影，老是有那个什么乱头发一样，老是有这个飞虫一样，能看见，实际上不存在。所以说眼见为实是不对的。眼睛搜集的信息啊很不准确，不过马马虎虎啊，就是眼前这点东西能让你那个摸着就算了，能让你生活就算了，但是你不能说眼见为实。然后我们再接着来分析，说眼睛什么都外边什么都没看见，只看见了光线，这个话还不准确。眼睛看见光线了吗？你想一下啊，到这个视网膜这儿的时候，这个视网膜上有那个叫感受光的细胞，它确实是感受到光线了，但是它感受到光线之后啊，它到这个视神经的时候啊，在视转换成视神经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光线了。用那个科学家的话说，叫电脉冲或者叫电信号，不管是什么信号，反正不是光线信号了。究竟是什么信号，人我跟你说是永远搞不清楚的。 反正是这个信号呢传输给这个刺激大脑皮层或者大脑皮质呢，刺激大脑，大脑开始活动，大脑开始认识。为什么说这个信号人们永远不知道呢？因为我们人认识一切事物啊，都是靠大脑，都是靠这个意识认识的。意识要是不活动，你什么都认识不到。在这个意识开始活动之前，这个过程，意识我们人永远不会知道。现在把意识一刺激起来，意识哦，一看说眼睛报告情况来了，说有光纤刺激看到东西了，这意识就开始分析这个叫变脉冲，哎，这是看见什么东西了？意识一分析，意识就开始翻译了。本来没，我们说刚才说了，意识看到光了吗？意识没看到光，意识接受的是那个视神经给他的那个冲动那个信号，他就翻译这个信号。反正他怎么翻译呢？反正他一翻译啊，说这是视神经来的信号，他就用颜色翻译，而且他这个颜色也很笨，就三种，比那个小孩的蜡笔还少，颜色还少，就三种颜色，就红黄蓝，他就用这三种蓝色这三支笔啊，开始给你描画翻译那个视神经传过来的信号，他就给你描画出来了这样一幅景象。所以颜色是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呢？颜色是在意识开始活动，意识用自己的三色语言给你重新画出来的，并不是你看到了外边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世界。外边的世界是没有颜色的，光是没有颜色的，光是电磁波，电磁波是光有长短的区别，没有颜色的区别。任何物体的表面也是没有颜色的。他说我怎么看这个都不一样啊，它因为它这个物体表面结构啊形状不一样，它反射的这个光线不一样，反射电磁波的长短不一样，哎，它反射某些光线不反射某些光线，到你的这个眼睛搜集到信号给了大脑的时候啊，大脑就把这个长短不同的电磁波呢它给规定，这么长的电磁波是红色，这么长的我用蓝色，那么长的我用黄色，是意识给那个进行翻译的。光线本身没颜色，物体本身表面也没颜色，颜色是意识的语言。所以说你看到什么了？你没有看到外边的任何东西，你看到的只是意识用自己语言给你画出来的一个地图。所以佛说，我说识所缘，我告诉你，你的识，比如说现在咱们讲的是眼识，你的眼识所缘的那个景象那个境界，为识所现故，只是你的意识给你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一个幻象，一个虚拟世界，一个只存在意识的想象当中的世界。如果你现在休息了，或者咱们说快点，有一人把你一棒子打懵了，意识不活动了，你还有颜色吗？如果你现在比如说睡觉也不做梦，无梦睡眠状态，你有颜色吗？你不但没颜色，你也没声音，你也没触觉，你什么都，你没有感知，哪有颜色？意识休息了，翻译休息了，就没有颜色了。有的人还这个比较傻，说我睡着了，我没有颜色，人别人还能看见颜色啊？别人看见颜色也是别人的意识用自己语言翻译出来的，他的意识要不活动，他也看不到颜色。比如说我们全世界的人如果现在都进入这个无梦睡眠状态，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触觉，就没有凡夫所知一切法。凡夫所知一切法只存在在哪？只存在在意识的想象当中。有的说因为我照的那个彩色照片那上面都有颜色吗？这又傻了，彩色照片上没颜色，彩色照片只记录了什么呢？上边只有这个底片上只有感光，就是感光的记录，就只是有感受光线的记录，实际上洗出来的照片也是只是把这个感受光线的那个记录给翻译出来了，彩照上是没有颜色的。 说那我怎么看这个彩照有颜色呢？你这个彩照啊，彩色照片啊，必须得有一个人去看，必须，而还这个时候还必须得有光线，如果没有光线，你在黑屋里头你还看不到这个彩照，你必须这个时候有光线照到这个彩照上，这个光线呢反射到你眼睛里头，你眼睛收集了送给大脑，大脑这时候还必须清醒，还正在活动，这个时候大脑再给你用颜色来画这个，告诉你说这个彩照上有什么东西，实际上那根本不是彩照，颜色是在你意识活动的时候产生的。所以说呢，你现在就理解佛说的意思了，就是说我说识所缘为识所现故，你没有看到外边任何东西，你看到的东西完全是你的意识给你显现出来的一个景象。狗牛跟好多动物，他们意识的视觉语言是黑白的，他看这个世界，就不管你这个世界是看什么地方，他那个意识描写的时候就是黑白世界，就是两色，黑白两色的。还有这个说，就这个是科学家可证明的啊。再说就有点这个，就是天人看这个颜色就不是三色的，就比我们看颜色要丰富的多，他的意识的语言呢就比我们丰富的多。然后你说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三色的呢，还是黑白两色的呢，还是更多颜色的呢？什么都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个世界呀，凡夫认识不到，凡夫认识到的世界只是他自己意识用语言翻译出来的，都不是客观存在。这个世界既不是黑白两色的，也不是红黄蓝三色的，也不是有更多颜色256种颜色的，也不是。说真正有多少种颜色呀？你要是非凡夫不可知不可说，如果你要是非问的话，也可以告诉你有无数种颜色，不可区分的无数种颜色。就看你的这个就是生在什么道，你的这个业障有多大，你的福报有多大，看你的眼睛是什么眼睛，是肉眼还是天眼还是这个狗眼牛眼，就看你是用什么眼睛去看，你用什么眼睛去看，你就取其中的这个一点信息呢，用你的那个颜色来描写一下，翻译一下，重新画一下。反正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你的眼睛没有看到你眼睛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眼睛所缘的，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你的意识给你重新翻译重新画出来的一幅地图，一幅模拟的沙盘，一幅这个模拟的图像，并不是外边的东西。为了加深这个道理，咱们下边把声音也分析一下。说你的耳朵听到外边的什么了吗？说听见声音了？错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那说我听到的声音是哪来的呢？你听到的声音跟那个眼跟这个就是你看到的颜色一样，那是你的意识的语言给你翻译的。说那外边有什么呀？说那录音机不是录上声音了吗？你仔细想一下，科学家会告诉你，录音机没录上声音，录音机那个磁带记录的是什么呢？记录的是空气震动的频率跟幅度。这个录音带再重新放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放出声音来，它放出什么来了呢？放出来的也是它通过它的电信号震动那个喇叭上的纸盆，然后喇叭上的纸盆呢再来震动空气，它恢复的是空气，使空气震动就是符合它原来的那个频率跟幅度，就是把原来记录的这个空气震动的幅度跟频率再现出来。说那声音是在什么时候有的呢？这个空气的震动传到你的震动到你耳朵那的空气，你耳朵里头的空气把你的耳骨震动起来，你的耳骨呢把这个震动转换成听觉神经的信号传给大脑，大脑这时候意识一看，哦，听觉信号来了，这外边是有什么情况啊？他就用他的声音来给你描写说外边怎么回事。声音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说怎么证明呢？还是用无蒙睡眠来证明。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屋你睡着了，我们在这儿讨论问题是唱歌跳舞，你听不见。如果外边确实我们唱歌跳舞确实有声音，并不是光震动的空气，那你的耳骨没在吗？你的听觉器官出毛病了吗？完全正常的，这个空气完全能震动你的耳骨，它那个完全能这个刺激它产生这个就是视觉神经去报告去。但是为什么你听不到了呢？仅仅因为意识休息了，意识不翻译了，就没有声音。如果你要说外边有声音，应该意识休息了，你照样应该能够接受到声音，但是你意识休息了就没声音了。所以说呢，你听到什么了？你没有听到外边真实存在的实际存在的任何东西，你听到的是你的意识他用他的语言翻译出来的，这个就是他翻译出来的一个情况，或者还用视觉说他画的一个地图，他模拟的一个情况，不是外边的情况。至于他翻译的对不对是怎么，那就跟那个眼睛一样了，他高兴怎么翻译怎么翻译。你长的这个，你比如说你是叫蝙蝠的耳朵，哎，那蝙蝠的意识啊，它有它的一套翻译，那个翻译程序，它翻译的是什么声音。你比如海豚好像是发的那个声音比人的低频是吧，哎，大象好像，反正就是说各个动物它那个声音的这个就是意识的这个听觉语言呢，是不一样的，那翻译出来的声音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啊。蝙蝠能听到的我们听不到，这个海豚能听到的我们听不到，哎，可能人听到的有一些部分他听不到。而且就说我们人，你人听到就是什么了，人的感受能力也是很窄的，那个音频那个频谱里头也是只能感受很窄的一部分，这个就是震动，包括这个光线光谱里头也是人只能感受很窄的一段那个光谱的那个光，哎，大部分绝大部分，那个绝大部分可以说是无限部分的那个光呢，人是感知不到的，所以人取的那个信息很少，而且你取得的这个信息还不能直接认识，还必须经过意识来进行一次翻译，还必须由他来重新给你描述一番。所以呢，说你的识所看到的景象是你的识显现出来的，当然这种显现呢不是毫无根据的，哎，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有实际的这个实际存在世界的一个这个互相的感受啊，有这个做基础的。但是呢，最后显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就像这种颜色的、这种声音的、这种感觉的这个世界，不是实际存在，只是你的识给你描写出来的。这就是佛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你如果误解认为说客观存在一个这种颜色的世界，绝对就错了，客观存在的世界绝对不是这个颜色。所以说我们人认为客观存在一个这个样子的世界，那是纯粹是这个妄想，只是你的意识描写出来翻译出来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根本不是客观存在。再说这个鼻子闻到的味道，鼻子闻到的味道，比如说这个香味、臭味，实际存在的世界里头根本没有香臭这种味道。为什么呢？因为香味臭味啊，这是某一种动物它的一个主观感受，它闻得舒服了它把它叫做香，它闻得恶心了不舒服了它把它叫做臭。如果没有一个动物去闻这个味道，去这个主观上去感受它，哪有香臭呢？就没有香臭，屎不知道它臭，哎，花生也不知道它香，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没有主观感受。香臭、香不香臭不臭，这是一个动物的意识的语言，意识觉得不舒服了它就说臭，意识觉得舒服了它就说香，这是一种主观感觉，并不是客观存在。 我还举这个例子，虽然恶心一点，但是很说明问题。哎，一滩屎，你说它是香的还是臭的？说肯定是臭的，那么肯定吗？狗就说它是香的，狗就特别喜欢吃，猪也特别喜欢吃，苍蝇也特别喜欢吃，啊，屎壳郎也特别喜欢吃，他们就认为是香的。那你说算是香的算是臭的呢？证明啊，香臭是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不是说这个东西啊客观的就是香的。它如果客观就是香的，应该所有的有情所有的动物到那闻的都是香的，哎，是不是啊？所以说香臭呢只是一个你一个意识的语言，不是外边的存在，外边不存在香臭，在舌觉这个味觉。辣椒是辣的，黄连是苦的，辣椒是辣的吗？不是，哎，黄连也不是苦的，这个辣跟苦的感觉完全是你必须一个友情拿到它尝一尝，你感觉刺激了你说辣，你感觉这个很糖你感觉甜舒服你说是这是甜的，酸甜苦辣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糖不知道自己是甜的，辣椒也不知道自己是辣的，黄连也不知道自己是苦的，那不是客观存在。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屎一样，哎，它的那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你不能说糖就是甜的，哎，有的友情他就不说糖是甜的，有的友情就不说辣椒是辣的，有的友情就不感觉黄连是苦的。最后一个身体的感觉，说冷热，客观世界啊，冷热不是客观的，冷热也是主观感觉，不存在。你说这个地方算冷还是热？说这个大冬天，那个公园里的企鹅都得病了，为什么呢？太热了。哎，你把它弄到公园里，它就太热了。为什么呀？因为比它正常的生活那个环境热，所以它就不适应。那个前一段那个就是发现在那个就是地下那个岩洞，没有光线的地下岩洞里头，就没有空气，没有就是就好像没有生存条件的那个里头，发现有这个细菌。这个细菌是在多少度的这个水里头呢？是200度的水里头。你说这200度的水热吗？对于这些这个生命来说，它就不热。说这个，所以说冷热，你就咱们人自己也是。你现在冬天你出去了，你要是一开开水龙头呢，你感觉那水龙头水就是热的，就是不凉的。你要夏天在外边很热，你一拿那个水龙头一开，你就感觉是凉的。你或者是说，有的人说你把这个手泡在凉水里头，这个手在正常的里头，你拿出来之后，你再把它俩同时放在一种水里头啊，一个就感觉凉，一个就感觉热。所以凉热也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客观世界它感觉不到凉也感觉不到热，没有那个感觉，这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软硬，有人说这就是客观存在，桌子就是硬的，棉花就是软的，错了，这只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软硬。哎，怎么证明呢？那就是用那个轨道众生来证明。你说这个墙是硬的，轨道众生从这就能穿过来，根本就没有阻碍，怎么能说是硬的呢？那究竟这床是硬墙是硬的还是不硬的呢？那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并不是客观存在。如果要是客观存在，说墙是硬的，就应该对鬼道众生天道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是硬的，那才叫客观存在。所以证明软硬的感觉也不是客观存在，也只是一个主观感觉，就是你由你的业障决定的。你人的业障现在就是这个墙就是硬的，你从这就出不去。当然不包括这个，就是你修定有了神通啊，有了这个穿墙术啊，你能够对这些人来说他也不是硬的了。但是最简单的就是用其他道众生，你天人不一定这个像我们这个楼房，就对于他来说就不一定是硬的，他想到你房间去他不一定就非得走门。所以说色声香味触，所谓我们人说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世界，实际上你仔细一分析， 全都是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完全存在于你的意识想象世界里头，根本不是实际存在。所以佛说，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完全是你意识自己所显现出来的一幅图像。你可以让我们这个科学家们，这些唯物主义者们哈，你可以让他这个辩论辩论，你看看他能不能驳倒这个道理，能不能有没有理由驳倒，有没有道理说，你们现在有没有道理说？好，咱们休息一会儿再。